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发的这个图片里面，这个是《大藏经》里面的那个不空捐所神变真言经里面的一段话。这个里面说，念这个真言的时候，不能去那个不善业家，什么屠夫家呀，什么看产人家，什么卖凶具家，还有心死丧家，就是这些经营不善业呀，或者说是不吉祥的那种时刻，什么这种的都不能进。然后其中有一个卖金像家也不能去，亦不应往一切田猎捕鱼凶戏、外道淫女邪见之家、卖凶具家。屠杀卖肉家、看产人家、出产生家、心死丧家、卖金像家，我不明白的是，就是这个卖金像家，为什么跟这些卖凶具啊、屠杀卖肉家，就是属于是一类的了？就是它属于是一种不善业吗？
你主要不了解古代人多买，你不了解。所谓卖金像家，其实啥都卖。你比如说卖鬼像啊，啥子，只要是这方面的啥像啊，什么什么这种画像、那种画像都卖，那就称为卖金像家。你说的卖金像，可以理解为流通佛经的，这不是指的那个。再加上流通佛经啊，这是这样，那都不是卖了呀，那叫请啊，那是卖呀。现在可好，都成有了价格和定了价了，过去都是请了呀，供养迎请都是那样的，哪有卖的道理啊？你
可
像
以买卖，
庙
或者
里，
赚
你
钱。
去请佛经吧，你供养庙里，迎请佛经，那不是到寺庙里去买佛经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是供养寺院，迎请佛经都说请，卖金像家就不，那个啥香都卖。啥样的画像都卖，当然称的它也有金像，那一种，现在没有这种买卖了，所以不好理解了。古代有，现在没有卖金像家。
齐老师，就是现在啊，目前还有一种就是专门画那个佛像的，那这种呢，就是他可以卖佛像，这种属于也是要
赚
赚
钱
钱。
也行，这个你也想把它列到卖金像里，我觉得不一定有依据。
我没听明白。
过去我不刚才说了，那是啥样的地方啊？他就专门画的，不管是鬼神，也管你佛教不佛教的，啥都卖，就是那一种卖金像家，是指那一种。
你说的过去的那种我明白了，那个不好。就是我说的，就是现在的这个。
现在这个我们没法评价，咱不知道，这你都指的卖金像家是指的他吗？
对对对对。
我不告诉你是指的啥了。现在是不是指的现在这一点呢？我不了解，不就是刚才说了，到寺庙里不是说买佛像，是供养寺院。迎请佛像这么说的，根本不是个买卖。你就是拿了钱了，把佛像请到家里了，也是供养寺院，迎请佛像，根本不存在买卖的问题。
明白明白了，好的好的。
好像现在市场上是这个样子。
你说的是卖金像家，我觉得也不是没道理，他可能也算是卖形象。
佛教的也有，道教的也有，那些神神叨叨也有。我问这个是工艺品吗？他说不是，人家也有买回去供养的，也有供奉这个的。这个都有，
就像你说这一种，那你说把它说成卖金像家不可以吗？我觉得有道理。
那这样的话，咱就说正显的佛教徒到这个地方就不合适，从这里的地方去请这佛像呗。
这你要别处请不来，你就不供奉佛像了。所以说有些事儿啊，古代跟现代不同，人的思想也有，别去弄得好像是过于是怎么个理解，那我就一寸不难行。你要想供奉佛像，你能找来不是他这一种，另一种迎请佛像的地方，你能找来啊？你到寺院里可能也找不来，不要到别处找。
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首座趋前问讯曰：“太守无辜屈辱和尚如此。”慈照以手指地云：“平地起骨堆。”他这个说的“平地起骨堆”，其实是预示了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太守全家会死在湘州，他是指预示。
你可是误解，平地起骨堆啊，是个歇后语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事儿，他是误。我啥事都没有，他是无故的，就是无故的打我的，真是这个意思。你看看这个太守啥事啊？你到底犯了啥事啊？他就平地起骨堆，就是没事他故意找事的。结果呢，平地就得起个骨堆。本来他说话的意思就是他没事找事，他一说平地起骨堆，结果就是平地起个骨堆。这是很奇怪的响应啊！这样一响应就好很。他这个人说话很灵验，就这个意思。太守铲掉了人还不行，也就是说，这真是没事找事儿。这个太守是没事找事儿。
他平地起骨堆，意思他没事找事，结果，
哎，对你这个意思，平地起骨堆没有？
我还以为他是预示的意思呢，那我理解错了，老师。
不是咋理解错？你不知道，你也就是说这种歇后语你不知道。
我没有听过，
没事找事就说这情理不对，你不知道，这是口头语，就这一类，你不知道。
没有这句话，我们从小到大，
我们当地有，所以我知道啥意思。
哦，
就我们的当地有这种说法。
哦，
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找人。
我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句话。
我们当地有这种说法，就是口头语。
那我知道，我幸亏问问，我还以为说他们家都死了，骨头堆起来堆了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我知道。
是说菜手没事找事，说平地不齐不对。结果从另一个方面想了，地下真齐了个部队，这就这这这种响应，这样响应了。
嗯，明白了。平地齐鼓堆是歇后语，好，我知道。
歇后语就这样说吧。习惯用语，歇后语都是平地部队后边要补点啥，没有那个，这就是习惯用语，习惯说法。
现在的这个这句话，平地起鼓堆也是没事找事的意思。
那你现在我们有这个习惯没有啊？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啊，大家都用这种口气说话，他就有可能。我为什么这样告诉你？因为我们当地就这么说话，没事找事就说了你平地起鼓堆，有这种说法。
哦，那我懂了，谢谢老师。
有的师兄就问说，这个万法唯心，这个心是不是意识心？
万法唯心哪是万法唯心呢？三界唯心，
三界唯心。
那个师兄说，心是不是第六意识？识是不是第
八意识？万法唯心哪是万法唯心呢？
三界唯心的这个心是不是第六意识？万法唯识的这个识是不是第八意识？
心识就是说第八意识，唯心唯识实际上说的一个事儿，都是说的第八识。三界万法全都是第八识在显现，不存在客观的三界和万法。假如我们没有心，还有这个客观的三界和万法在，绝对不是。我们没有心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界和万法。
原文是我们所说一切唯心造的心字，是把它视作被消灭的客观对象来处理的，并非说它是万物的主宰者。这要请广大学佛者搞清楚，不要误会才好。
这谁说的呀？
这个是悟心明里边的，
元音老人的。
哦，元音老人说的，
应该是悟心明里边的，好像。
这个心，我们认为它是第六意识。
一切唯心造，不会是第六意识，或者是都第八意识。
因之，我们所说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心字，是把它视作被消灭的客观对象来处理的。
就这个就听不懂，这个话我听不懂。
我也没懂，并非说它是万物的主宰者。这就我们就没理解这句话，有点绕。这个
我听不懂，这个就你刚才念的，我不知道那啥意思，怎么了？
说佛经中所说的一切唯心造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，就是指这个由客观外境反应而升起的虚幻影像心，所以它也是外境。
就这点我没有听懂，这样要别的人去理解，跟我说一说你听懂的理解。
元老人在悟贤明阐释里面讲的，我觉得综合起来解释呢，就是说这个一切唯心造也好，三界唯心这个心也好，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把它认成真心，那个把它主宰世界的真神，认为它是真心，是妙明真心，是让告诉我们这个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心，最重要是告诉我们这一点的。
啊，那听懂了，正是如此。当知虚空胜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台经理，这不是我经理的话吗？汝心就不是真心，汝心就是我若暗指寒焰发光，汝暂举心，陈朝仙体就那个汝，汝心就不是真心，
不是真心吧？
那这个能懂，这人就懂了。真心指的佛性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就是说的胜汝心内。你要说你这个话啊，不能加一就错了啊。他是妄心造的，不是真心造的，后一句话是错的。他是妄心造的，也可以理解为真心造的，这样才对。
妄心也是真心，
不是妄心是真心，是妄心不离真心，
没有离开真心。但你不能说不是真心了，这就
好吧。我大概有点明白了。
师兄们好，我感觉你们讲的就是这个一切唯心造，三界唯心的这段文字，应该是指心本无生，因境有的这个心嘛，就是说心和外界的一个关系。由外面的境界才会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心，就元音老人讲的外面的境界反过来再来熏我们这个妄心，妄心和这个外面境界之间就想有类似那种恶性循环的这种关系，他讲的应该是这个心，这是我的理解。季老师，就是我刚刚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对的吗？
心本无生，因境有，这个已经很清楚了，毫不相干。你解释的跟原来意思毫不相干，
这两段文字不是一个意思吗？
你别两段，我都不知道另一段是哪一段。别说两段，就这一段你解释啥意思？
就是你们讨论的这个一切唯心。
对啊，你别想当然了，想当然我就应该知道，别这样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可以。 心本无生因经有这个话跟刚才我们讨论问题毫不相干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。
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，那肯定是我理解错了。
不是理解错，你说说啥意思？心本无生因经有，我听听。我可以跟你说说个啥意思，那好吧，你听着吧，你不愿意说、我跟你说吧。
好，
心是因为有了景了才有心，如果没有景界哪来的心呢？它本来不会生出来的，心本无生，它咋能生出来一个心呢？是因为有景了而才生出来一个心了，这就是说对这个景的认识，这就是心，这就心本无生因境有，因为境它有了心了，因境有嘛，原来根本就没有心，没有生出来心，是因为景了，有境界了才能生出来一个对境界的认识，生出来心了嘛，这就是心本无生因，你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对。
那就一样了，咱们理解一样啊。
对，那这个他讲的这个一切唯心造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，
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。你看看我说的就是跟着你就弄到一块干，你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跟着心本无生因经有弄一块干啥？完全不是同一个类的事儿。
但是我看他后面的解释很像啊，他说的是指这个由客观外境反应而升起的虚幻影像心。
怎么了？
他这个解释不是很像吗？
怎么了？哪像了？你都没有解释，你哪解释了？你解释的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吗？我这听不出来了，我这听不出你这一句话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你没有解释完呢？你解释完我听听。
这个、
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跟心本无生因境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，各自是各自的，没法往一块放。心不自心，因物故心；物不自物，因心故物。那可不是，这是两个问题，两个不同的问题。
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的心，就是这个第六识的这个东西，和刚才说的这个一切唯心造、三界唯心的这个心，
第六识道啊，唯第六识道，你知道啥是第六识吗？分别思维判断是第六识，知道吧？好，你给我想出来一个东西来，比如我这没茶杯用了，你给我想不出茶杯出来，你第六，你再思量你也想不出来一个，它咋会是第六识？唯心造是唯第六识造，不可能！你给我造个茶杯，我看看，咋可能用唯心造是第六识啊？这第八识。
哦，我知道，我想问的是，我们第六识的那个思想意识的那个东西，跟第八识的这个心，你有什么区别？
呀，这区别我就不知道，还讲啥唯识啊？讲说什么呀？那这会是一回事吗？哦，你说第八识跟第六识一样，也是，不过想出来不一样，也是这么想想。第八识根本就不会这么想。第八识的作意跟第六识作意、触、受、想、行、想、思，这里头的这个跟第六识那个分别判断根本不是一码事。作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，第八识是这样，这跟第六识那个思想根本不是一码事，不是分别思维判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明白你说的了。
我是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心想啊，我们脑袋思考一下什么的，这个心就是这个作用。这个第六识的这个心，有的时候跟第八识的那个心是混用的，是这个，我说的这个对吗？
什么叫混用啊？我不知道他说混用啥。三界唯识就是这个第八识，一点没错啊。正像老人所讲，大家不都这样认识？怎么了？
有的时候是混用的，然后有点。
谁要混用了？老人的开示里我都没有看出来混用的意思啊。
我是说，我们平时就是世间法里面老是用这个心心心，跟他说的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指这个。
你说世间法里，你给想点什么事儿？
对，这个心。
那根本就不是第八识，跟第八识毫不相干。
啊，我们想的这个心就是第六识的这个心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对，思维判断这个就是第六识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，我就是问这个。哦，那我再想追问一下，第七识是什么来着？莫大识。
就说前七识是从第八识升起，这是啥时候在升起啊？实际上要是投胎的时候只有第八识，都没有前七识，是形成身体之后这才有了前七识。从哪来的？从第八识升起的。然后呢，身体坏的时候前七识也都随着坏了，没有了，消失掉了。然后剩一个第八识呢，就去投胎了，再投胎再升起新的第七，新的前七识。我有时候呢，第八识里有种子的原因，对前头那个前七识还有点印象，这就是所谓宿命通，也不是完全都通，有点印象。哎，以前怎么怎么样，有点印象而已。哎，这就称为宿命通了。大部分没有宿命通，大部分不会。去后来先做主公，第八识是主公，是主人，是身体的主人，就所谓灵魂。其实第八识的世俗名称就是灵魂。要是官方称呼，称灵魂为第八识， 不叫他灵魂，叫他第八，叫他阿赖耶识，那就是灵魂，说的就是灵魂，就是我们世俗间说的灵魂，这就是第八识，就是离得很远，很不好理解，根本就看不到，根本不是，就在你眼前摆着呢，那第八识就在你眼前摆着，那就是灵魂嘛，世俗称它为灵魂，这就是第八意识，阿赖耶识。
李老师，
你好。
那我们的佛性是藏在第八识里面吗？
是第八识，不是佛性起了无明了，这才产生了第八识。如果是佛性不起无明，根本就不存在第八识的问题，也就是根本就没有灵魂这回事儿。由于佛性起了无明了，这就产生了灵魂这回事儿。有了灵魂了，弄一个身体，这就成了有了我们人身啊，或者其他这个生命啊，就产生生命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眼前的生命世界都是无明的事儿。如果无明，没有这些生命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没有这些。
那我们打七说是要打死第七识，那第七识染净。
打死第七识，证到佛性啊。
也就是说，第七识是个。
打七啊，实际上原意并不是打死第七识，是方便说打死第七识，原意是。打七天坐，这叫打七。原本打七的意思就是打七天坐的意思。
我看老人的那个书上有讲过
说，就是说发挥了嘛，老人在发挥嘛，发挥到第七这样了嘛，发挥到打七打死第七是，这是老人的发挥，老人这样发挥的非常好，让我们对八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这是一个外加的发挥，打七的原意就是打七天坐，就这个意思。
那打死第七识就是说，第七识它主要是用来传递的，就是说就不要再让它传递了。
不是你这个时候啊，打死传递不是你的时候。
不是说我们第七识主要是在传递，因为第六识到第八识是储存第六识。
那传递也不是打死传递的意思，这他就是打死传递的了，别去推理了啊，这不能推理。
哦，那我们说妄心就是真心，我们就是真心被。
谁说妄心就是真心？这人说的，你把原文拿出来。
我们刚才不是前面不就讲妄心即真心？
你把刚才那一段话拿出来搁这儿，你找着了，我看看怎么回事，是老人说的，或者在哪说的，我找着看看怎么回事。就这平白无故弄出来一句妄心就是真心，你这个我觉得我不能适应你这种说法。
啊，或者我表达错了，
你这个为依据再进行种种推导就更不相干了。
OK， 我重新组织一下，妄心与真心无异，只是被蒙蔽了啊，妄心不离真心。
什么？
那个师兄里面，请你说妄心不离真心，妄心不离。
这个对啊，你说妄心不离真心可以。
也就是说，妄心是由真心产生的嘛？
妄心是由无明产生的，咋能由真心产生？
就是因为被无明蒙蔽的，是有真心的作用，就佛性的也算是一种作用嘛？只是
真心起了无明了，这种思想就是妄心，这样说可以。别拿你的说法，不以佛经经论的说法为准，以祖师开示的说法为准。我们不自己再创造一套语言，不再创造自己的语言，从我们理解的角度弄我们自己的语言，就不这样干。我们使用老人所说的语言，不使用我们自己心里想出来的那个语言。
好的，可以，那我明白了。
齐老师，
您好。
啊，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现代心理学里面不是有讲一个小我和高我的区别吗？这个小我应该就是
说他说的小我、高我。和佛经里说的小我大我未必是相同的，你不能听见他这都有小我这个词儿，就认为这两个意思完全一样。你得看意义不意语，不要光看语言用哪个词，得看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看他说这个小我的意思，跟我们佛经里所说这个大我小我的意思是一样的吗？你看这个，意义不意语。
我大概了解的情况是，他小我就是。有一个就相当于是有这个我自己我执的这个分别在，但是那个高我的话其实它占的那个维度会更高，其实没有这个自己的那个自我。
不，这是他自己的解释，是你理解的。
这是我理解的。
对呀，你理解的就不等于人家表达的跟你理解的并不是一个意思。他说的理论这他表达的意思，你跟他理解一下，就跟他的意思可能不大同了，不大相同了。
这样的是吧？
意义不意语，你不能依照词语，不能依照词语，得依照他对那个词语的解释，意解释的意思。
好的。
同样一个词语，可能不同的理论体系对这个词语的解释并不一定一样。
是，但是我看他们现代心理学里面很多就是高维的这种东西，思维停留的，就是说相当于是超越三维世界的这些认知的层次嘛。
我们现在不是学佛的嘛？
嗯，
佛法怎么说的？我们先了解，至于他们所讲的，那我们并至少我不知道他们讲的什么，没有操过他的心。他们讲什么，我们管他那个干啥，没有用。
明白，我是想看看他们那个讲的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符不符合，检验一下。
那你看看吧，也可能一样，也可能不一样。
好的，好的，行，谢谢老师。
谢老师，
你好。
我还
是想听您解释一下这个第七识，还有就是老人为什么说要隐身，说要打死第七识。
老人说打死第七识那个地方，您能找到不呢？
我不能，齐老师您先。
我跟你说，找我为啥这么说话？只要您能找到老人说打死第七的地方，你这个问题答案就在这一段文字里。
好，那我找一下。
我念你前面的人说，这个就说明为什么是打到第七识说。所以说在八识中，第七识是恒神思量，执着我相，我是他非，功高我慢的不得了，总以我为主，一切都为我，贪得无厌，所以第七识最快。因此修法打气就是打倒第七识。其实一切众生皆平等一如，哪里有我，但是人们的我之炽盛都把别人看得低人一等，人家都不信唯我顶好，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就不平等了。因此第七识一转之后，就没有人我是非得失，一切都一样，一切法都平等无异了。这不就正好吗？就解释了为什么要达到第七识了吗？他有疑问吗？
就是第七识是说我执这些哈，就是我执以及我的傲慢呐、啊，我的就嗔恨心呐、啊、等等的不好的这种心是吧？
他就说嘛，是因为有我才有功高我慢，所以说他恒神思量我相随第七识是。第七识因为执着有一个我，所以要打倒他。
天经解引的第七识说，它只是用来传递的，然后到这边就变成有我执啊，七七八八的。
这个并没有矛盾啊，用来传递的，你理解为它只是用来传递的，这个不是用来传递的，没有说只是用来传递的，它除了传递之外还有别的功能呢，在这儿就没说了一样，没有矛盾。你不能把它是用来传递的理解为它只是用来传递的，没有别的作用，你不能这么理解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，第七识坏就坏在它在传递的过程中强加了一个概念，就是强加了一个我的概念，所以说要打倒它。但如果把这个我的概念去掉的话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
那不是平等性质吗？你说这是转世成智。因为你把他那个我去掉了，去掉他就不是失了，他成智慧了，转世成智嘛，转气第七识为平等性质。
对对，就是这个啊。
齐老师，这个说打倒第七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要把那个我执打掉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把我执打掉，你不是这样理解。通过我们的打坐。可以把地气打掉，不是直接让你在打坐的时候再坐上去打谁的，没有让你打谁，你只管打坐吧，不打谁啊，坐上不打谁，好吧、
就是、
我们修行打坐的时候不去打谁。
嗯嗯嗯，
好吧，
嗯，就是通过打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。
嗯，打坐有这个效果，并不是通过在坐上去打谁，不是在坐上打谁，是打坐有这个效果。
师父，这里面说念佛念法念僧，就是把圣种净种传递给第七识，第七识再传给第八识，就是刚才那段，然后从而把染种转为净种而生息了生死的，这是说的净谱。咱们修心中心念咒是这个原理吗？
老人讲念咒的时候呢，你念那些在说念咒啊，这明明是说的往生，你为什么联系念咒干什么呀？老人关于念咒有念咒的开始啊？
嗯，
没有吗？有啊，老人关于念咒没有开始吗？你为什么往这个往生这一段去找关于念咒的这一种开始？这不是找错地方了吗？
嗯，
你联系这个干啥呢？不是，我不是不让联系啊，你这个需要，你的需要老人有开始。
哦，这块不太清晰。
哪一块啊？怎么个不清晰啊？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？你把你不清晰这种说了，我咋回事？我说话误解你啥了？哪不清晰了？
就是修心中心不是直接从第八识修吗？然后我，
你这个话呀，他在跟你纠着。为什么说从第六识修起和从第八识修起？为什么这么说话？是因为你得先理解啥是从第六识修起。如果没有从第六识修起，只说第八识修起就是戏论呐、啊，它都是相对说的呀。第八识修起跟谁相对说了？跟从第六识修起争的。第六识就是分别思维判断。读经啊，学经，掌握经义和佛经的意思，掌握住，这就是教下，教下各宗， 都是从第六识修起，都要讲他自宗的理论，只要是理论就要用到第六识，他们都是从第六识修起。只有禅宗不管你这些理论，我直接证道，就第六识不相干了。并且呢，所谓插话头就是啥意思？把第六识用一个话头制住，不让它动了，直接证道，这就从第八识修起，是禅宗的第八识修起。心中心法呢，以禅为体，所以跟禅宗一样，也是从第八识修。第八识修起，你先说禅宗，古代它就是这样，从第八识修起，禅宗就是如此。
师父刚才说的那段，就是他要通过第七识转到第八识，这是净土的这个修法，他的那个理路。然后咱们就是直接是从第八识，不用再经过第七识，对吧？
不是像你这样，转啥呀？
念佛、念法、念诵，就是把圣种、净种传递给第七识，第七识再传。
你给我找着这一段，净土都会这么说话？
就是现在屏幕上这一句。
我瞧瞧，咋回事啊？
我念一下吧，我念一下算了。
念一下吧，念一下。
安祖他们的这句话是这样说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就是把圣种、净种传递给第七识，第七识再传给第八识，从而把染种转为净种，而生息了生死的。
我就是要确认一下，咱们那个跟他这个理路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
跟谁呀？
这段话是老人说的吗？
是老人说的。
他说咱们是不是不包括老人吗？我不知道他谁跟谁比的呀。这种修法不就是修心中心的修法？你不说老人的吗？你说他这种修法并不是心中心的修法，那是哪的修法呀？
这段说的像是修净土的，净土是这样修的。
师兄，其实您刚才说的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你不要只看这一段，你往上看。就为什么要先从第六、第七识下手来修？因为第六识势力最强。您说了，就是说我们修这个是干啥干啥的。然后他说这个，你说他这个修净土也对的。老人说我们修的是干啥干啥，然后念佛念法，他又是干啥干啥。你再往上看几段，仔细看下来你就明白了。上面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法，它咋样？这个过程是咋样的？
嗯，好的，我自己再去看。
你往上看一下，你通篇看下来就明白。你单看那比方说那个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它是这样改变的。但是上面通篇那一段，它是说明了我们这个心力，它的这个整个修的过程，在心识上面是这样转变的。
啊，好的，师兄，我自己再去看一下。
哦，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我念一下，齐老师。有个师兄问您，刚才讲的六识、八识这些知识是在哪本书或者哪部佛经里面？
《玉切实地论》，法相中的根本著作，那本护着嘞。这是那里边的内容，就是法相中的内容，也就是唯识宗。法相中就是唯识宗，就是这个唐三藏那一宗，孙悟空的师傅就那一宗。
我想那个《玉切实地论》，这个确实这个论太大了，如果我们简单一点学习一下这个唯识宗的呢？
八十规矩诵贯诸解，看看吧。这个关于识这一方面，实际上啊，法相宗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识的内容，它是无法三自性，八识而无我，它这么多内容来。关于八识这一部分是重要内容，并且篇幅较大。那你就看看八十规矩诵贯诸解，看这个。呀，第一就是性景限量通三性，第二这就是言而深三二地局，就这个贯诸解。你要是不懂唯识，你不知道唯识的内容，你读不懂。就这个性景限量通三性，就这一个你就不知道啥意思。还有言而深三二地局怎么回事？这是八十规矩诵是前五识、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各有三颂啊，各写了三颂，每颂四句啊，你得知道三景，不知道三景，就说一个性景就不知道咋回事了。限量你得知道三量，还有你知道三性，你看呢，三景、三量、三性，第一句话，这都是法相宗里的概念。说前五识三景里属于哪一景，三量里属于哪一量，这个三性中是哪一性。这就是说前五识关于三景、三量、三性里头的地位。首先在三景中，它是性景，它是属于性景，它不属于独影景和呆滞景。三景是哪三景啊？性景、独影景、呆滞景，它不属于独影景、呆滞景，它属于性景。 三量呢是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它属于限量，它不属于比量和非量，只是说性仅限量。从三性上来的，三性是这个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，都通三性，全无是全有，这三性全有，善恶无记三性全有，这就是性仅限量通三性。这是第一句，第二句言人身三智地居，你可能产生个疑惑，怎么眼耳身三呢？鼻舌哪去了？眼耳鼻舌身，鼻舌哪去了？怎么成了眼耳身了？他说是二地居，二地是不是菩萨位那个二地？不是那个欢喜地啊，这个二地是三界九地的二地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和九地，九地就是欲界，包括三恶道，这属于无趣杂居地。这里头呢，这就是限量、比量、非量都有。三性善恶无忌都有，善恶无忌是他通性情限量，就说眼耳身三，鼻舌哪去了？到了色界就没有这两根了。所以说眼耳身二谛就是四禅天的初禅，初禅就眼耳身三，没有鼻舌，也就是初禅天的天人只有眼耳身，有一个身体，有眼有耳朵，他没有呼吸系统，没有消化系统，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，它根本就没有长。为啥呢？因为它不需要吃饭，也不需要呼吸。因为这它不需要，这就更高档了，越简单越高档啊。这个简单了，这两套器官没有呼吸器官，没有消化器官，也不用吃，也不用呼吸空气，所以它在这个禅天上生活。我们在那儿，它没有空气，我们都不能活。他呢他不需要空气，这是二地居，这一句句都是写的这个生命的特性啊。我现在说的太啰嗦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停。就是说他这个八十归于宗的意思，你要不知道你就根本就不懂为师。八十归于宗啥意思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。你想吗？你第一句你都知道三景三量和这个三性你都得知道，要不然你都读不通了。我说这个八十归宗观注解，观注解里解释清楚，观注解里有的解释。
对，是需要系统的看，也不系统的看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可能就更不容易理解。
也不必急躁，看得多了自然通达。你不是说书读千遍其义自见吗？看多自然通达，
还是多看啊，多看就好。
对，他说你经常不看，那咋能知道呢？多看，不懂也看，那不就逐渐逐渐就懂了。
这个经啊什么之类的乱呀、
那是大本书，它更不能急躁，慢慢看，哪怕一天看一页的，慢慢看，时间长了它都看完。你想多长把时间读完，那不可能啊，它太厚了。这
对，不光厚啊，它引用的经那些乱太多了。
那也不怕，不追求进度，一点一点往前走，是持之以恒就好，并不是马上就能读。
我这个东西他看着他不吸引人的，有时候
那个吸引人，你干啥吸引人？你就不要说这个，你就是说现在学校的课程的吸引人吗？都不吸引人。但是必须要学啊，不学你拿不到毕业证。
是
啊，小说吸引人，但那不管用啊，光看小说不顶用，拿不了毕业证，查的多了自然熟悉了，这不能急躁，急躁不行。这个
好吧。
齐老师
啊，你好
啊，你好。现在看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，孙悟空代表的就是第六识，最厉害的就是第六识。
那是一种对《西游记》的认识。你不说一定是什么，不能这么说。对于《西游记》有这种认识就很好，这是一种认识。
就我觉得非常透彻的大修行人，他才能写出来这种东西，这个小说。因为你看，
就是对吴承恩思想的揣摩吴承恩思想的。
唐僧他是肉身凡胎，你看取经的话必须要一步一步脚印过去，那孙悟空翻个跟头过去了都不行，然后慢慢一步步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，就跟我们修行的这个现在天天打坐这个必须要做功课是一样的。然后那孙悟空一不听话，唐僧开始念咒，那我们现在修行不也是念咒吗？不是设我们第六识吗？
理解的。
是不是这个道理？
你说的有道理，道理，这只是道理吧。
老师，
啊，你好。
说第八识是相分，然后相分是因为真如不守自性，妄动生疑，就所以才变成虚空四大妄相。然后这虚空四大妄相再互变为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草木丛林。那是不是说所有的人全部妄相都没了，都证到佛性了？ 那这些日夜星辰啊，三头大帝是不是也就跟着都消失了？
哎呀，天哪！你这个认识啊，这个问题，你用了一个"消失"这个词，这词能用啊？你知道，你使用"消失"这个词，说明一啥问题啊？他们是真存在的。如果不是真的存在，谈何消失啊？原本就不存在，说啥消失？实际上是原本的，所以谈不上消失。它有东西才能消失，原本就没有日月星辰山河大地，那是你心里的幻象啊，假象啊。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里，况诸世界，就你说这诸世界啊，它在虚空呀，何况这些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是在虚空里了。虚空生汝心内，虚空生汝心内，不是你的心在虚空里，虚空是从你心里，那从汝心升起的，就生汝心内，并且汝心是太轻啊，虚空呢是片云，就是在你心里虚空不算个啥，何况这世界还在虚空里啊。这不楞严经这个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吗？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里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。刚才我念的是楞严经文，你能听出来吗？
这个我有印象。他抖音显示也有讲，
师父刚才说到读书这些事儿，然后咱们心中心是行门，又是八识起修，其实可以不用看那么多书也可以是吧？如果不是做学问也不弘法的话，
这么说的就不可以了，不用知道这些知识也可以，这个你这个没错，但不是你就不行，你要是能行就不会这么说话了。
嗯，听到了，
还是了解了解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还是知道知道吧，因为是你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你需要知道知道。真正是行的人，他根本就不会这么说话。
周老师，真正行的人他是怎么说话的呢？
他不会不放心的，这个话明明是不放心的，这样要不然会这么说吗？明明是不放心的，就这个事儿。真正行的人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不放心的思想，再加上他也不认为他缺这个理论，他已经完全知道了，完全包容了这些人，并不是他扔掉了这些人，你别理解为扔掉，是大包容，不是扔掉，真心包容一切，何况这些理论呢？
齐老师，现在修心中心已经修快一年了，就感觉自己的心态转化还是比较大，可是还是经常干着一些妄想执着的事，就好像有点矛盾。
那不就是习气吗？出习气啊，由干变成不干就是出习气的过程，
就尽量努力让自己少干那些事就是。
为啥用尽量啊？去掉尽量，说努力这什么，说这个话不说不加尽量，不加尽量两个字。
然后我们世俗上的事尽心尽力就好了，就不要过于执着它的成败哈。
就像着不要过于什么，尽啥都不用这样，直接走，走路直接走，没那么多闲家具最好。
好的。
刘老师，我现在打了100座多一点点，然后呢，就是最近发现最近些天这个打坐妄想经常出现，然后出现以后就是跟着跑了老久才发现，才回过来。
不要跟他跑，别管他出现不出现，你别来那个看看他出现没有，别往这操心了，坐上直观。
但是现在经常就是一跑神就跑了不知道多久才回过来神了。
那你的自己的警觉，不能跟他跑。坐上直观持咒，不能跟着你自己的坚持警觉这种。
嗯，
跟着跑了都不知道，不警觉那能行啊？
但是在跑的当时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呀，就是警觉
不行，要警觉，不能不知道。这老人还打了个比喻，打了个比方啊，如猫捕鼠，就那种警觉，就像猫。
那这个警觉就是在提前就得提起来。
当然当然了，你都跑过了都不知道，你当然你要提前提起来，当然知道要警觉嘛。
嗯。提前提起来，他一出现的时候就不会
跟着。别过于强调你那个提前，过于强调提前，当然是提前，别过于强调你提前，就是警觉，必须警觉。
嗯，行。
第一位的警觉是第一位的。
嗯，行。那要是再跟着跑了大半天才回过来时，这怎么办？
警觉不就是为了不这样吗？
是的。好，谢谢齐老师。
这里头没有转缓的余地，警觉就警觉，没有转缓的余地。
老师，是老人的书，还有您也说过三五百座内完全可以见性。然后我现在也是300来座，然后我现在有点生疑了，就是。
你三五百座的时候，心里老要见性，要见性，那就行了。人家三五百座能见性，你三五百座就不能了。
对，我就是这个。
别想这个事儿啊，别当成负担了，只管打坐吧，只管打坐，啥都不想。坐上直观持咒，啥都不想。因为你一想这个，你见不了心了。我要见性，我要见不了心了。
我知道，我一出来这个疑惑，我自己想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打掉它。但我有时候就感觉我
打掉它跟坚持不一样吗？打掉和坚持不是一样吗？你管这个事儿啊，没这个事儿不就好了吗？打掉也是有这个事儿啊，没这个事儿打掉啥？不用打掉，不用打掉啥，也不用刻意啥，都不用，只管持咒。就说什么也不要管，只管持咒，坐上只管持咒，
就是坐下，
坐下观照，坐下观照。
齐老师，请问那个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打的时间长了以后，那金刚持嘛，嘴巴没劲儿了，然后呢？
哎，不，
可以，
不管金刚持的事儿啊，管他啥金刚持，你只要不累，口念出声，只要你不嫌累，为啥金刚持？怕你累，一定是累，累的难受，打坐打不成啊，一定是累。那给你想个办法吧，金刚持吧，并不是金刚持才如法，不是金刚持才如法，是为了不累。因为口念出声怎么不如法了？口念出声难道不如法吗？太累，不是因为那样不如法，是因为太累。谁说口念出声不如法？最如法了，但受不了啊，太累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心念日文吧，这样来了个金刚持，是为了不累。
嗯，这有时候这嘴动心念，然后嘴巴不出声，
你那是弄得太复杂了。本来都够不好理解，弄得太复杂了，再加上条件，那能行啊？只管轻松自然的去念吧，就出生的这个口念都可以，只管念吧，没那么多事儿，只管持住吧。弄得寸步难行，本来为了不累，是个好事，结果呢成了寸步难行了，事儿就多了，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，都成事儿了。
对，有时候这个嘴巴动时间长了太累了，那光心念可以不？就嘴巴不动了。
心念耳闻不就是为了不累啊？啊，一说个耳闻光心念，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没有念，哪念了？听出来的咒语不是念出来的，是听出来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嘴巴不跟着动了，可以不？
你那太具体了，没嘴巴动不动，哪有动不动的事啊？还有这样，就这样在这追究这个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
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
齐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一下。心中心法的咒语是有没有白话文的意思能理解的？
这有啊，但是不能念成白话的意思啊。
Oh.
我给你念念的意思，你看你这样念能行不能啊？你比如啊，我就念两种吧，实际意思一样，这两种。彼岸彼岸，到彼岸到彼岸，这是一个。再给你念，解脱解脱，正解脱正解脱，这样念能行吗？还是念成梵文吧，别这样念。
Oh, 好的，谢谢齐老师，我就想理解一下。
理解他干什么？越理解越不好，不要理解，这关键吧。
哦，好的，谢谢齐老师。
哦，齐老师辛苦了，今天答疑结束呗。
再见，再见。
哎，师兄妹再见。